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刚才我有问到许哥说，在这种极端天气下，这个土石流可能会影响到有一些住在山坡地啊，或者家里的地就有这个斜坡问题的哈。那刚才许哥做了一些解释哈，那好像我听下来就是咱们没有什么太多有效的办法，是吧？
对，当然呢，是家里面，尤其是如果说你是住在山上那个关于边缘的地方有点斜坡那个地方边缘的地方，多种几棵树吧，而且不要种一些这种像，你可以种灌木但是只要不挡到你的 view 的情况之下，你在下面呢种一些大乔木像这个抓这个土抓的比较实一点。但是如果说长时间的干旱，好像好多年的干旱，然后再下雨或者怎么样，它一样会有土石流的啦。因为它这个太久的干旱又改变了土壤的这种结构。如果说一下的这个雨水太多的话，它那个结构因为改变了就会造成土石流。不过依照美国这种情形来讲，当然是有是有。不过我在想还是很安全的啦。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所以这真的是关于这个天气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看老天爷看老天爷的这种安排。但是呢，我们人为的能做什么呢？就像许哥建议的，也可以做一点点改变哈。好，那在这种情况，许哥您每次都嘱咐我们说，春天来了，一月份要做最重要的那三件事哈，灌水、施肥。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天气最近都在下雨哈，那是不是咱们这个灌水这一步可以省略了呢？
当然可以省啊，而且大大的省了。不过如果不下雨的话，赶快那个鸡粪、牛粪、马粪最好施一下。这个时候呢，你施的话这样的下雨它那个有机肥，就是肥料的养分就会渗透到土壤里面，让根很快的吸收啊。
OK。好，那就按照这个方法咱们就做了哈。所以这个老天爷安排的这场雨呢，虽然给我们这交通带来点困扰，但是如果种菜的朋友还省了点事儿了哈。
是。
好，那对于现在的这种情况，许哥您还有什么想嘱咐我们的吗？
那就是交通安全呢，因为这个时常下雨而且有时候一下可能一两个礼拜不下雨，但是都是阴天。不过现在又下雨了，这个柏油路的表面上会有很多的这种汽车的这些机油的油渍在这个柏油的上面，那开车呢真的要小心，而且速度不要太快，因为不容易刹。而且这个时候因为一下了雨以后这些机油就从那个柏油上面浮上来了。就算你的速度开得不是很快因为有油所以说就算你刹车也不太能够很安全所以说要尽量小心还有那个开车的时候因为你平常时常开的车子你最好开中间的那一条线道不要靠最边边的，也不要靠最里面的那条线道，因为我观察因为我观察的结果有很多靠边边的或者靠里面的线道它有的时候马路不平会积水如果积水稍微多的话，你这样开上去的时候，你的方向盘可能会有点失控。
就是打不转了哈，就或者是转到自己没办法控制。
对，
这许哥完全是自己多年开车的经验分享给我们。确实，我还第一次知道说为什么雨天的路面那么的滑。原来是这个柏油上面的那个就是路上面的机油所导致的漏的这个油渗出来。所以真的大家现在开车听我们节目的都是小心再小心行车安全。
是。
好，那咱们再聊回来这个今天关于园艺方面的话题哈。许哥每期呢都会给我们准备一个小专题，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讨论一个，就是可以说华人餐桌上哈很爱吃也常吃的一个蔬菜，而且它有特殊的香气哈，就是茼蒿。哎，这个茼蒿的种植，许哥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那茼蒿呢它真的很好种啊，而且茼蒿通常是在九月份就开始种，一直可以种到到春末的时候就不要再种了，因为它适合冷的天气。但是在因为我们冬天在种的时候啊，这雨水比较多，所以说这一点还好。但是如果说很干旱的话，茼蒿就是说你在种在收的时候啊，你尽量的保持着土壤的湿润，如果太干的话它就会长得比较慢。但是如果说你保持湿润的话，再给它21000，每十天给它一次的21000这个尿素的话，通常来讲在冬天，因为茼蒿是冬天的蔬菜，而且大家吃这个打边炉啊，吃火锅的时候常用的这个菜。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说这样子啊，它的水足只要是一种肥就好了，那就是21000那个尿素，大概就是在35天就可以收了，就开陆续的开始收了。而且冬天呢，它吃这个东西因为它很好种很好种，它就是在冬天它的品质是最好，而且长得快。但是到夏天它不耐热不耐热，所以说你在夏天的时候几乎都看不到茼蒿，因为茼蒿都是在秋冬这一段时间吃的。
了解。哎，许哥，现在咱们这个天气可以说是又阴冷又潮湿，那现在可以种吗？
哦，可以，从九月份一直到二月份，二月最后一次二月初种完了以后就不要再种了。因为它
这个种子去哪里获得呢？
你到那个中国超级市场啊就可以买得到了。你就是茼蒿，这个时候你冬天呢种的东西，那秋天呢就是九月份开始种的东西黄豆啊，还有这种讲到黄豆，我居然看到了在 Costco 有卖那个黄豆，我有看到黄豆，而且它是一包的。你们做豆浆的话，那个黄豆啊，它不是那个什么反基因的那个基因豆，
不是转基因，GMO non GMO。
对对对对，它这个
好，
它你可以买一袋一袋，你要么就是煮了炖排骨啊，或者是打豆浆啊都可以。但是呢，这个豆子黄豆你拿去种，它会发芽。但是呢，大部分因为我在上个礼拜我在 Costco 有看到这个，要不然你们朋友一些人合买这一小袋，然后合买你只要抓一把你就在家里这个时候种黄豆，九月份种黄豆一直到冬天种黄豆，你就可以吃到那个叫做豆青啊，就是在日本餐馆你们常吃的毛豆啊。你们就是它会发芽，但是在一般来讲你们吃到的黄豆多半都是基因的改造的，那基因改造的这些黄豆啊，它不会发芽。
OK， 所以如果我们想自己在超市买豆子，然后自己种植它，还得买非转基因的，
对对对对，
刚 GMO。
对对对对，所以
谢谢许哥，
所以我在 Costco， 我上个礼拜我有看到，Costco 有在卖一袋，或者你们朋友之间互相合起来买，或者是说你家里有自己打有豆浆机自己打豆浆的话，你就可以。在家里种这个黄豆，黄豆开始的时候，你看它结荚的时候，就是叫做毛豆。如果你不吃，来不及吃，一直等到它老的时候呢，然后壳整个植株都干了以后，它就是黄豆，黄豆也就是大豆。但是生的话。那就叫做毛豆，其实都是同样一个东西。
了解，就像以前许哥讲这个佛手瓜， 它的那个掐它的叶子哈，
对，
就可以吃龙须菜啊。等它完全结果了，那就是咱们吃的这个佛手瓜。
是，
所以这个植物也真的是很奇妙哈。不同阶段我们去采摘它，能够获得不同的口感还有形态的食材。
对，
好，那谢谢许哥，这个是由茼蒿，咱们发散也讲到了，同样适合冬天种的这个大豆是吧？黄豆
是
啊、哦，哎。好，那关于这两个方面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种茼蒿、种大豆，或者在这样的天气下，咱们后院怎么保养，您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欢迎您接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同时呢，也不限于这些话题啊，您自己遇到什么种植的难题了，也可以打电话上来直接请教许哥。好，那在这个我们休息之前哈、啊，想问一下许哥，对于这个。茼蒿啊，您刚才讲咱们种啊其实是蛮容易的哈，它有没有可能会生什么虫害啊病害之类的，我们又该怎么处理呢？
哦，茼蒿的这个病虫害在这里几乎没有了，但是呢、哦、我就讲它的好处在哪里了，因为它没有什么
虫害、
哎、它的好处我又要讲这《本草纲目》了，那《本草纲目》里面它都有讲啊、嗯、它说这个养脾胃，你如果有痰的话、
嗯、
而且痰是浓痰的话、嗯、它对这个肠胃啊、
嗯、
对肺都很好的，尤其是在这个 COVID-19 这个情况之下，这个茼蒿也是个固肺的很好的一种食材。
嗯，
比如说现在我肠胃不好、哦、或者是说有肠炎拉肚子啊，或者是这个便秘有便秘的情况，就是吃这个茼蒿、
嗯、
因为它什么，它如果说睡眠不灵或者睡得不好的话，或者 咳嗽痰多，或者是说像在这种情况啊，你把茼蒿跟蛋白煮成汤热食啊，能够减少你的痰，也可以让你晚上睡得好。
嗯，
这是茼蒿。
许哥不光跟我们分享怎么种植，还能告诉我们怎么来食补啊，非常好。那在这个我们聊天的时候，许哥有几位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先首先接听一下王女士，看看王女士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好吗？哎，王女士你好，
你好，是。哎，是，哎呦，那个什么，丁月太好了，好高兴你回来了，许哥你好，那个我想那个问一下，刚才您提到说您看到有卖黄豆，您记得是在哪一个 location 吗？大概
哦，在那个阿曼顿这边呢。
哦，阿曼顿，
South San Jose 这边。对。
哦，就知道那儿，就85。
对对对对对。
哦，好嘞，谢谢。
不客气。
好，接着继续听你们节目，好，非常感谢啊。
谢谢王女士哈，好，如果像王女士一样有更多关于我们讨论话题想再参与的朋友，或者您有自己关于这个园艺方面的问题，咱们继续欢迎您的热线啊，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许哥，那我们现在这个热线电话上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了啊，同时也跟其他啊正在听想要提问的听众朋友再次提醒，欢迎您积极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那我们下面首先来接听等在线上的陈小姐。你好，陈小姐。陈小姐
你好，
你已经在线了。
哎，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讲。
哎，我是想问许哥，就是，
请讲
，Hello，
哎，能听得见，请讲，
就是 Hello，
可以
听得
见，请您讲您的问题，
啊，就是我的橘子哈，我的那个是。
哦，麻烦您啊，陈小姐，可能要把收音机关掉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声音冲到了，您听不清我们的回应啊。哎，麻烦您。
好，我的那个这个橘子树啊，因为长蚜虫，所以我就用他们 说的 nature 的什么醋啊什么东西的哈、啊，就是把它吞了药，结果后来呢，那个小的那个心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死掉，就是等就是说树还是活的，可是已经没有任何的新芽长出来，怎么办呢、啊？
嗯，怎么办呢？我们等一下问问许哥哈，看看许哥有没有什么起死回生的办法哈。还有其他问题吗？
Hello，
哎，可以听见。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接听众朋友了。好，下一位是 Jenny 女士 ，Jenny 你好。
哎，你好。哎，许哥好。
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许哥说的那个问题，那个大豆是这个季节种吗？然后有什么方法？因为我们之前没有种过，就想了解一下。他正好说到这个话题了、嗯，也很感兴趣，就想了解一下。嗯、那让许哥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好的，
就这个
问
题
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如果您有其他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好，那就请许哥就刚才两位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回答一下好吗？
好，陈小姐说橘子啊，因为他听了朋友讲说用nature 的这些去喷，结果呢就好像都没有什么效啊，结果都没有新芽。好，这个没有不长新芽有两个情形。第一个呢，你喷的那个药，如果说你是用你自己人工去制造的那些所谓的这个有机的这种药去喷的话，第一个呢，这种情形呢，有机的药通常它的效果都不是很好，而且你喷洒的次数要很久，要很多。比如说我用化学药剂去喷，一个月最多最多20天喷一次。可是你如果用你这个自己制作的这种有机的这种去喷的话，短则3天，多则7天，你就要喷一次。但是就算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喷，也不见得有效。OK，第二个，它不发芽的原因呢、哦？因为你这个橘子它又分很多种，比如说柑橘类的东西，柠檬啊、lime 啊，还有leva orange 啊、tangerine 啊、mandarin， 像不同的品种的这种柑橘类的东西，因为它们的发芽每一年，他们在不同的季节或者是不同的品种，也同样是柠檬，可是柠檬它也有，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它在一年里面在季节性上面它也有不同的发芽的时候。就算柑橘，不管你是种柑橘类的哪一类，就算比如说 Nava Orange 可是你 Nava Orange 里面还有品种的话，有的是在3月份发芽，有的是在9月份发芽，有的是在6月份发芽，不知道。所以说它不发芽你不要急，没有问题，只要它叶子不卷起来，那就是就还好。但是呢，你为了要保养它，你如果用 natural 的去喷的话，如果说无效的话，它的叶子还是继续卷的话，我是建议你还是喷一下农药好了，因为那个比较速效性比较快，但是 natural 的话不见得有效。
Okay，
而且它你关于你是怎么个配方我也不知道，而且那个东西因为太多人有太多的说法哦，他就认为这样做，有的人是想象用哦，用这个可以用那个可以，可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去测试过他也不知道，所以说他是用想象的，或者做了一次以后好像成功了，但是你要知道这是要反复经年累月的去测试他有没有用，而不是说一次决定了就是怎么样了，不是的。像我在制作这个农药，它也是要反复的去测试。像我们人体吃的药，为什么在 FDA 它会控管的很严？你必须要测试10年以上啊，这个东西有没有副作用？这个东西有没有效？什么时候喷？什么时候不喷？喷的量的多少？这通通有关系。 所以说它只要它不发芽，因为季节性的关系，品种性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代表只要它不生病就好。
嗯，好，了解，许哥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哈，所以请这位朋友酌情哈去看看，试试其他更有效的这个药啊，来用用看。好，那么刚才另外一位监理朋友讲到了，说这个大豆啊话题确实啊，现在能不能种，然后对于它的种植和保养，许哥再多给我们讲一点吧。
好，那个大豆、黄豆，像这种我说大豆、茼蒿、中国芹菜、萝卜，九月份种，一直种到二月底，这中间呢就不要再种了。当然萝卜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它品种的不同啊，所以说我现在就讲这个大豆。大豆你九月份或者十月份都可以种，现在也可以种。你要怎么种呢？就是说它的那个你把土松了以后啊，土松了以后，你不知道它的距离，对不对？好，
对，
你的手掌呢，你的拳头握起来，你的拇指跟那个珠距啊，行距，就是你拇指跟小拇指，大拇指跟小拇指这个距离就够了。那你要种多深呢？就是你一个手指节的深度就够了。你就是用手指在地上戳一个洞，戳一个洞以后，你就把这个黄豆，你如果说一次啊，你这一排戳十个洞、十五个洞，你一直戳，一直戳，就是戳个，你要种个三排、四排，不管。你戳了以后呢，就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戳了以后，关于行、珠距跟行距都是一个拳头的距离。你戳一个洞，然后就放一粒，戳一个洞放一粒，通通戳好了以后，放好了以后，你再做一次，把土通通盖在上面。盖完了以后记得用手去拍它，把它拍实了。你不要怕拍得很紧，没有关系，你一定要拍实。拍实了以后再浇水，浇多一点。因为什么？黄豆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干的了，它是干的，所以说你浇水的时候要把它浇透，土壤要浇透。你浇透的话，好，这个种黄豆之前你也可以做一件什么事，你把这个黄豆啊，今天晚上比如说泡个半个钟头或者一个小时，泡完了以后，你明天早上白天的时候，你有空的时候就马上去种它。你如果没有时间去泡它，但是泡的时间不要太久啊，泡个一两天、两三天不好，那个水啊你要常换。你如果说不常，你常换的话，你也要泡，不要泡很久，因为泡了很久它发芽了以后，你就准备吃黄豆芽了。
对呀，我刚想问您说这个掌握不好就变了哈。
没有关系，你又吃黄豆芽，但是如果说泡了它有一点长芽也可以，你就马上把它沥干了以后，你赶快拿去种。但是我所最主要为什么要你水要多，而且或者是你前一天泡一个小时，或者是当天泡一个小时完了以后你拿去种，最主要是要让它的表壳让它软了以后，它那个种子里面的胚芽它就会容易冒出来，就不会花很多时间。
好的，谢谢许哥的建议哈，谢谢许哥建议哈。那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等一下回来再请许哥讲除了种植之外，黄豆怎么样施肥、撒药、除虫啊，这些更进一步的话题，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徐哥。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您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打电话上来直接请教啊，园艺专家徐哥。好，那徐哥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哈、有提出说这个黄豆想让您详细讲讲，您讲了怎么种，但是接下来这个过程还很漫长哈、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施肥啊，还有一些其他问题需要注意，怎么办呢？
啊，你呢？现在种完了以后，等它发芽，很快，在五天之内它就发芽了。它发芽了以后呢，最多一个礼拜它就发芽了。发芽了以后，你就让它长，然后中间呢，你比如说这一行跟这一行的中间呢，你就施那个2100那个尿素施一点，在这中间让它发得更快。那发更快了以后呢，你就让它长。那像现在都有下雨，对不对？下雨你就不要再浇水了。 你就不要再浇水、
哦、
你就不管它，你就、
嗯、
你就等着看着它长，长了以后长到大差不多有你差不多一个半巴掌的时候，它就开始开花了。开花了以后它就开始结荚了、
哦、
结的荚，如果说结的荚差不多有你两个一根食指的两个节啊，两个节这么大的时候、
嗯、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绿色的毛毛的，我们就叫做毛豆。可是你看它用手去看、
哦、
或者是用眼睛去看，或者用手去摸一下，如果里面的那个籽啊好像你感觉到很饱满了、
嗯、
你就把它摘下来啊，摘下来以后放一点盐水就煮来吃、
嗯、
就是我们所吃的毛豆、嗯、毛豆
青。这个日本餐厅或者日本便当里面都会有这个配菜哈。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说这个毛豆如果你来不及吃你就让它一直长，因为如果来不及吃、
嗯、
它那个豆就会变硬了，你可以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以后啊，你家如果说有买那个排骨的话你就炖排骨汤啊。嗯
嗯，
黄豆排骨汤。
OK 好的、
嗯、
好。但是这个黄豆它种起来就是容不容易生虫啊，有没有什么病害啊？
哦，它其实大致上都没有什么病害，可是会有一种虫叫做小黑虫啊、哦、但这小黑虫也不是说什么了不起、
哦、
你就是拿那个药啊、
嗯、
那个蓝瓶子的药或绿瓶子的药啊、你去喷一下就好，又不是要天天喷，你大概了不起你看到它才喷啊、没有看到它就不要喷。如果说那你每喷一次的时候隔一个月以后再喷。但是种这个黄豆完了以后，当你全部等它植株开始枯黄的时候，那个荚也变黄了、
嗯、
那时候你才把那个黄豆全部采摘下来，然后剥了壳，然后黄豆就露出来了。但是呢、
嗯、
你那个枯黄的枝条，枯黄的枝条不要丢掉，因为它都已经脆了，脆了以后呢你就把它跟原来的土啊搅和搅和，就埋在土里。种黄豆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因为它有根瘤菌，根瘤菌是一个很好的菌，它可以改善这个土壤的物理跟化学性质、嗯、就好像我常讲你种那个蚕豆也是一样，你种的蚕豆、哎、你把那个蚕豆收完了以后，你把那个什么它的植株啊把它剁碎了以后，就把它直接埋到土里面、
嗯、
可以让这个土壤啊改变它，给它很大的养分。
好，所以如果谁家的院子哈，哪位朋友家院子觉得说我这土不行了，那或许就像许哥说的啊，种种这些豆类，黄豆蚕豆，
对，
来改善一下。
是，
好，那许哥刚才基本上已经讲到了种植黄豆的一些面向了哈，如果您还有想更深入了解的，可以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两位在等待了哈，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是王女士，你好。
哎，你好，新年好，许哥好。
好，
新月恭喜你生了一个儿子。
谢谢王女士，谢谢
我想问许哥一个问题、
嗯、
我家的石榴树大概树龄有30多年吧，3年多前一直都每年结很多果，可是呢它长得枝枝丫丫的，我就修剪的比较厉害，那这3年呢就几乎没有结什么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修剪太厉害把它修伤了吗，还是怎么回事？那我在想这棵树要留住它，还是干脆把它挖掉了，因为它也太老了吧。就这个问题、
嗯、
谢谢许哥。
好好，那请王女士稍等哈，我们再来接电话，大家一起回答。好， Lisa 你好。Lisa 你好。请讲，你已经在线了。
哦，是我吗？
哎，是您 Lisa， 请讲，有什么想请教许哥、
哦、那个许哥丁月你们好，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我的那个 tangerine 就中国橘子还有那个柠檬树的反面，就叶子反面都看到有像霉菌还是蚜虫，我就不是很清楚，就一片白或者一片黑，然后叶子的那个顶尖上有一部分那个卷叶， 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是有毛病了，要打虫药，打药，但是是哪一种药能打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许哥，就是推荐一下能打的那个药的名字，具体，谢谢。
好，不客气哈，请稍等。哥，那就这两个问题交给您哈。
好，
首先关于那个树要不要留，怎么办呢？
好，石榴呢，它30年呢，本来都结得很好，后来因为呢，被它修剪了以后呢，结果现在就几乎都不结果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修的。好，30年我就不知道它这棵石榴树长得多高了，但是一般来讲，石榴树长得1层楼高，这样就已经算很高了。但是如果说它不是长得很高，或者你们家里的这个石榴树站起来差不多只有3-4尺或者2-3尺的话，它就已经开花结果。在石榴树，好，我现在讲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先讲30年的那个老石榴树的话，如果超过篱笆高的话，在修剪它的时候，它就因为它有30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很多的枝杆呢，都会比较粗一点，那粗的枝杆旁边才会生一些细的枝条，在这个时候你把靠里面的粗的枝条上面长的细枝条把它修掉，尤其是很细很小的枝条贴着那个树杆把它剪掉或者锯掉，但是外面的枝条不要去修剪它，记得外面的枝条不要去修剪它，要修剪就修剪里面的枝条，因为里面的枝条修掉的话是对这个植物会石榴会比较好，因为外面里面的枝条通常不太会结果，大部分的果树都是结果都是结在外面表层上，因为它晒得到太阳有光合作用，所以说它比较容易开花结果，但是里面的话因为它比较阴，不利于它的开花结果，所以说你把里面的枝条一细枝条把它修掉剪掉。
好，
但是呢不要把它砍掉，你要一样给它肥料，给它给它喷药，然后给它这种剪枝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还不到那个篱笆高的话，你要修剪它的时候一样，你保留中间粗的枝干，把那些细枝干呢，把它修光，尽量把它修光，只留长到外面的枝条，不要修以外，里面的细枝条或者是枝条与枝条之间互相打架的枝条把它修掉，那其他的枝条就不要去动它，尤其是长到外面的比较健壮的枝条都不要修，因为虽然只有差不多半个篱笆高，它一样会结果，一样会结很多。
了解，所以您建议王女士这个石榴树咱留下来是吧？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石榴树啊，它最少它可以有50年以上的寿命，所以说现在还算年轻了。
好的，谢谢许哥建议。好，因为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到了，请许哥很快说一下推荐给 Lisa 的这个药啊，对于背面的柠檬树背面这个小黑虫像霉菌一样怎么办。
好，所有的柠檬柑橘类的这些植物它都会有菌叶，而且这几年会发生的非常严重，你只要看到顶尖的那些卷叶的话，你就把它剪掉，所谓剪掉是整个枝条剪掉，那个头的枝条剪掉，剪掉完了以后喷药，喷什么药呢？你在不管是去 Lowe's 或 Home Depot 你都可以买到蓝色的瓶子，深蓝色的瓶子或者绿色的瓶子，那个标签是绿色的，标签是绿色的，它那个桶塑胶桶也是绿色的，蓝色的瓶子是那个塑胶瓶是蓝色的，这两种药都可以、
okay.
你就拿去喷，一个月喷一次就好了，剪完了把那个得病的那些叶子枝条剪掉了以后再喷药。
好的，谢谢许哥，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
平安健康。